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我曾经把我的投影片传给同工，不晓得今天能不能打出来，因为我今天要用很多的经文啊，所以在彼得的一生中间思想到耶稣怎么样呼召他，然后他怎么跟随耶稣。谢谢。上个主日我在美德教会跟弟兄姐妹分享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想到一个情景，有一群羊跟着一个人走，别人就说那个人是牧人；有一群羊被一个人赶着走，那个人在羊的后面，不是在羊的前面，有人说那个就是屠夫啊，不是牧人。我们今天人生要往前走，我们是跟随神的脚踪，跟随耶稣基督的引导而走，接受他的呼召，我们来跟从呢，还是我们被世界上许多东西在我们背后逼着我们向前走？那个就不是好牧人，可能就是屠夫了。我们的人生是跟随着欲望，被欲望所驱策，还是跟随耶稣的呼召？听见耶稣的呼召，跟随服侍主，这是我们人生的转折点。在四福音中间有很多次耶稣对彼得说来跟从我，所以今天我要借着许多的经文跟大家分享耶稣对彼得的呼召，彼得怎么样一生来跟随主。那在这个之前，我想我们先唱一首诗歌，我听复活主持声说，
我听复活主持声说，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恳切呼召整日不错，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为你饱受痛苦忧伤，为你舍命十字架上，苦悲情长醉在代偿，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你追随多我赦免你，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各样罪恶赦免到底，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一生一世我必同在，领你经过路的洋行，是你天父直到万代，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将忧虑带到我跟前，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我要亲自为你承担，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恐惧暂尽靠我怀间，便可安度一切的难，我要将你眼泪擦干，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我们到你的跟前来，听见你呼召的声音， 而且在我们人生中间，求主常常打开我们的眼，打开我们的耳，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以至于我们可以一次一次的立定心志来跟随你。求你在这个呼召跟随的过程中间，也塑造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耶稣在彼得的一生中间，对彼得有许多次的呼召。我今天把这些呼召分成了三个阶段：初步的呼召，初步的跟随，耶稣要针对彼得这个人的生命，他的品格来塑造他。耶稣在30岁出来传道，在世界上服事的时间大概3年半。第一年的时间，有人说这个叫做籍籍无名之年，没有人认识他，没有人跟从他。到了第二年的时间，有人说这一年叫做众望所归之年，大家都来跟从他，大家都喜欢他，拥戴他，要让他做王。那差不多在第一年跟第二年之间，耶稣呼召了彼得。到了第三年，这一年叫做众叛亲离之年，大家就离开耶稣，要致死他，要钉他十字架。第二年到第三年之间，是耶稣第二个阶段近身的呼召彼得，要彼得近身的跟随。那这个重点不是在彼得自己生命的塑造，是在彼得对耶稣认识的增加。到众叛亲离结束之后，也就是耶稣钉十字架死而复活之后，耶稣第三次的来呼召彼得。因为在这个过程中间，彼得曾经3次不认主，耶稣上十字架，耶稣第三次对彼得的呼召，要彼得跟随到底，终身顺服，终身服侍。所以我们今天要看很多的经文，初步的跟随要塑造彼得的生命品格。首先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我想我们一起很快的把经文念一遍。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耶稣第一次碰到彼得，其实是他刚刚出来传道的时候。施洗约翰在那边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然后施洗约翰的门徒中间就有人跟随耶稣，门徒中间有一位叫做安德烈，就去找他的哥哥彼得来。耶稣对彼得见面讲的第一句话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耶稣给彼得改名字，这是他碰到彼得做的第一件事，说的第一句话。我想请大家告诉我，圣经里面有哪一些人被神改了名字？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撒来改成撒拉，雅各改成以色列，西门改成彼得。人的名字是有意思的，犹太人的名字是有意思的。如果你生了一个孩子，你希望给他取名字是有意思的，这个意思通常是代表你对他的期望。那人在长大的过程中间，他的名字跟他自己也有关系，他觉得这个名字就代表他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名字代表人的期望，人的名字代表人的本质，人的自我认同。彼得原来的名字叫西门，西门应该就是雅各的儿子西面，同一个名字，然后稍微有一点转变。西面原来的意思是神听见，耶稣给他改名字叫做基法，基法就是彼得，是什么意思？石头，小石头的意思。 耶稣要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自己，不是从以人为中心，别人对他的期望，是神对他的期望。所以耶稣给彼得改了一个新的名字，是神对他期望。他原来是人照着人的中心而生活，照着人的盼望而生活，以后他应该活在了解神对我的人生有一个期望。石头可能是根基，可能是建筑材料，神要他来建造神的国，建造神的家，建造圣殿。所以这是耶稣对彼得做的第一个呼召，第一个要他改名字。我想这个对你我 也有很重要的意思。你的名字是什么？你人生的目标，你人生的期望，你的自我认同，你觉得你应该是，你的本性是什么样的？在你信主前后有没有改变？神有没有让你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你的人生？不再照着别人的期望而活，而是照着神的期望而活。耶稣要彼得做石头，要他成为一个建造圣殿的材料。耶稣要你，要我做什么？求主帮助我们，因为神不会创造废物，耶稣不会呼召没有用的，耶稣呼召你我，认识他，跟随他，他对你我有一个心意。所以我们人生一直要在思想说，什么是人对我的期望，什么是我自己对我的期望，什么是神对我的期望。这是第一步的，耶稣对彼得的第一步的呼召，彼得第一步的跟随是更名，改了一个新的名字，有新的身份。在下一段经文，路加福音第五章五到八节，我们一起来念。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耶稣给彼得改名字以后，可能彼得没有跟随耶稣，所以过了接近一年的时间，原来是在犹大地，在南边，耶稣给彼得改名字。耶稣到北边加利利海的边上，在加利利海边上找着了彼得，他整晚打鱼没有打到鱼，然后耶稣叫船靠岸，耶稣在这个船上对岸边讲道，讲道完了以后，叫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当时之前安德烈告诉彼得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这边彼得称呼耶稣叫做夫子。我想圣经里面描述彼得整个晚上没有打到鱼，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人生很努力的辛苦的工作，结果是失望，结果是疲倦。我想我们现在人非常的娇嫩，有的时候晚上醒来做一点事情就觉得肚子饿得受不了。彼得在整晚的打鱼，我们可以想象他是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疲倦，非常的失望。然后耶稣是夫子，夫子是教导圣经的拉比，教导圣经的老师。耶稣的本行是什么？木匠。一个木匠后来来教圣经，现在来指导一个从小打鱼长大的渔夫怎么样子下网打鱼，该在什么时间，该在什么地点，怎么样子下网，外行来教导内行。圣经没有讲彼得心里的反应，不过如果是你，你服不服？你可能不服，我可能不服，不晓得为什么，反正彼得就是下网打鱼了，可能在众人面前总要给这个老师一点面子。结果打到多少鱼？两船的鱼，两船的鱼。如果你在场，你整夜的辛苦，整夜的疲倦，整夜的失望，看到了两船的鱼，你人生中间有许多的 窘迫，许多的损失，突然神给你一个机会，让你看到神的恩典丰丰富富，上尖下流的超过你所求所想，你的心情是怎么样？应该是非常快乐，非常高兴，感谢主，赞美主，然后对主说，主啊，你就留下来吧，每个礼拜我只要打一次鱼，随便你怎么讲，其他时间我就去度假吧。这是我们一般人的反应。彼得说什么？主啊，离开我，为什么？我是个罪人。同样的场景中间，神同样的作为，神对不同的人说不同的话。彼得看到耶稣，他心中到底有没有反对让耶稣指导他？他心中有没有想起一年之前，大约一年之前，耶稣给他改名字，但是他没有跟随耶稣？圣经没有讲，我们没有办法定论。但是彼得看到耶稣，看到耶稣的作为，看到耶稣的圣洁荣耀，看到自己的罪。彼得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俯伏在主前求主离开，承认自己是罪人。当大家为鱼欢喜快乐的时候，光照进彼得的心中，让他看见自己的黑暗，他求主离开。我想这是耶稣对彼得塑造中间很重要的一步，因为耶稣来不是招义人，耶稣是要招什么样的人？罪人。我们的罪使我们不敢见主，就像彼得说，主啊，离开我。我们的罪使我们需要见主。所以无论什么人，我们在服侍神的中间，我们越靠近光，我们越看到自己的污秽。也许我们的污秽比从前少一点，但是我们离光更近，我们就越看到自己的黑暗。所以耶稣要彼得说，从今以后你就要得人了。耶稣叫彼得说，来跟从我，从今以后你就要得人了。耶稣没有因为没有听彼得说，主啊，离开我的祷告，耶稣说，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到人。耶稣使用的不是圣人，不是义人，耶稣使用的是承认自己不洁净的罪人。这是耶稣要彼得知道自己有罪，要彼得对自己有所认识。他先认识，在他的人生中间，神给他新的名字，有一个新的角度来看他的人生。他在看靠近耶稣的时候，他才看见说，啊，我想象自己很好，我想象自己很行，但是我靠近耶稣的时候，我看到自己是何等的污秽，何等的不配跟从主。这是耶稣给彼得的塑造。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来读这一段圣经。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这段经文跟路加福音第五章的是一处还是两处，两件事情，圣经学者的看法不一样，我想没有关系。圣经所描述的都是实在的，或者是同一次，或者是两次。但是耶稣在这两边对彼得要表达两个不同的信息。在前面，耶稣让彼得打到鱼，看见自己是有罪，不配跟从主，唯有觉得自己不配，耶稣说，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这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彼得跟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耶稣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耶稣呼召彼得做得人的渔夫，所以耶稣要彼得改变他人生的方向，要他舍弃他过去赖以为生的网、渔船，或者他的富家、他的事业、他过去所有的成就。耶稣要他人生有一个大的扭转，人生道路的转变。但是耶稣告诉他要往什么方向走，要做什么事呢？要做得人如得鱼一样。 得人如得鱼，就代表他跟从前不一样。从前不是得人，从前只是得鱼，但是得人如得鱼代表他将来走的方向跟他过去的所做的事情有没有关系。为什么得人要如得鱼呢？因为他将来所做的事情跟他的过去有关系。我想这个意思对你我每一个人来讲，神在你我人生中间的作为不是从我们信主才开始的，我们的过去神也掌管，神也使用，神对我们的带领，我们的将来，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跟我们的过去是相关联但是有所不同的。这是得人如得鱼的意思，和彼得过去不一样，但是和彼得的过去是相关联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过去是神所知道的，也是神所使用的。大卫从前用弹弓来打狼、打狮子、打野兽，但是有一天神让他用弹弓来打敌人巨人哥利亚。你我的过去无论是好是坏，交在神的手中，神可以扭转，可以让我们为主而活，化有限为永恒，化腐朽为神奇。一个不被耶稣改变的人，一个不认识自己是罪人的人，一个不舍下世界的人，没有办法跟随。这是耶稣教导彼得、带领彼得的第一个阶段。耶稣要彼得从神的角度来认清自己人生有一个使命，要从神的角度给自己一个新的名字，要从神的角度看到自己的软弱、污秽、败坏、罪恶，以至于跟随神的时候完全不能依靠自己，必须依靠神。而且神也使用他的过去，无论他过去是怎么样子的没有价值，但是呢神要使用他的过去，你我的过去神也要使用，如果我们交在他的手中。我刚才提过，这是在耶稣众人都不知道他这一年，籍籍无名之年到众望所归之年，这个中间发生了后面这两次在加利利海边呼召彼得的事情。然后呢，这一年的彼得跟随耶稣，耶稣呼召许多门徒来跟随耶稣，许多人都来听耶稣讲道。到了高峰的时候，众望所归这一年的高峰是五饼二鱼的神迹。那个时候有5000个男人，再加上女人跟小孩，可能有10000多人来听耶稣讲道。耶稣借着小孩子奉献五饼二鱼的神迹给众人吃饱，大家更是欢喜快乐的不得了，就要来要求耶稣做王。耶稣这个时候给门徒讲了，跟众人讲了一篇很沉重的道，在约翰福音第6章。这篇道的效果让耶稣从众望所归变成众叛亲离，到了一个转捩点。这篇沉重的道，约翰福音6章66节说，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这个时候耶稣问门徒一句话说，你们也要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所以这是耶稣塑造彼得从神的角度来看自己的人生，从有罪的这个角度知道自己必须完全依靠神，然后晓得神也使用他的过去带领他的未来。在这个关键之后呢，耶稣就教导彼得下一个更晋升的阶段。所以初步的跟随是以彼得为中心塑造他的生命品格。我们再看下一段的圣经，在马太福音16章，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的圣经。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问的这个问题，我是谁，这是基督徒信仰的核心。基督徒信仰不是神学，不是宗教，不是哲学的理论，甚至不是道德修养、文化传统，也不是今世纪国的办法，今世纪国的道路。所以文化的基督徒、传统的基督徒、政治的基督徒不是真的基督徒，唯有相信耶稣，承认自己有罪，被耶稣得着，接受耶稣救恩的人才是真正的基督徒。那认识耶稣是人不容易，或者人没有办法做到的，因为耶稣是神最高的启示，必须有神的光照，必须用信心来抓住神的启示。所以耶稣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讲了很多可能的人，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被父神、被天父光照，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一个在所有神学讨论中间最核心的基督徒的信仰。耶稣是神，耶稣是人，是完全的神，耶稣是完全的人。你是基督，代表耶稣是神的仆人、神的使者、神所使用的弥赛亚、祭司、先知、君王。在所有的历史中间，这些受膏者、弥赛亚都是人的身份，神托在人身上服侍神的角色。你是神的儿子，这是代表耶稣拥有完全的神性。这是所有教会历史中间对于耶稣认识的最清楚的一种最简单的描述。耶稣听到彼得这个回答非常的高兴，说如果不是天父的光照启示，人的理性是不可能对耶稣有这样子认识的。在教会的历史中间，凡是不接受耶稣的神性或者不接受耶稣的人性，这些教会马上就被判为异端。基督教、基督徒的信仰跟犹太教跟回教有什么差别？他们都接受亚伯拉罕的神，主要的差别就是对耶稣的看法，他们不接受耶稣是神。所以天主教认为说，耶稣在这个之后讲一句话说，我要把我，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面。天主教就认为彼得是教会的基础、教会的根基、磐石。但是呢，基督徒认为说，彼得对耶稣讲的这句话，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我对耶稣这样的信仰、对耶稣这样子的承认，是我们整个教会的根基。对于耶稣的信仰是教会的根基。所以彼得在这边的答案是非常的好，耶稣启示他，要他认识耶稣是完全的神，是完全的人。所以在这边彼得非常的高兴，以至于就得意忘形。所以耶稣在讲下去的时候，他就出了一点错误。我们再读下面的经文。在这个中间，耶稣指示门徒，他要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我们读下面的。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才是几分钟的时间，前面耶稣说，如果不是天父启示你，没有人能够知道，这样一个重要对基督的认识。然后耶稣就告诉门徒说，他要受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天复活。彼得听到了耶稣讲这么荣耀的身份的时候，他非常的高兴。然后耶稣就讲他要走十字架的道路的时候，彼得心里就非常的担心。我在圣经里面没有看到耶稣骂人用骂比骂彼得更重的话， 耶稣怎么骂彼得的？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两段经文连在一起，让我们看见说，对基督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是最重要的，但是是不够的。因为你认识耶稣是神，耶稣是人，在神学上，在信仰上面是正确的，但是你不认识耶稣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耶稣要彼得认识他是谁，耶稣更要彼得认识他走什么道路。有的人强调圣经中间的十字架，强调耶稣要走的道路，但是对耶稣没有正确的认识，这是不好的，这是不对的。对耶稣有正确的认识，却没有了解十字架道路的意思，这也是不行的，这是不对的。基督徒跟一般人最基本的不同，是我们要在每一件事情上看到神。看到神的时候呢，我们就从神的角度来看事情。但是一个神所呼召跟随主的人呢，不只在每一件事情上看到神，求主也帮助我们从十字架的角度来看每一件事情。我有一个朋友，他在牧会中间就有教会一些弟兄姐妹，有些难处就会跟他分享。他跟我提过，有一次有一位老姐妹，有一段时间有位老姐妹常常打电话跟他诉苦。他说这位老姐妹呢，跟他哭诉说他的媳妇怎么样对他不孝顺。那每一次他听了以后呢，就非常的生气，说不止基督徒应该要有好的行为表现，就连中国人我们也非常注重孝道，怎么可以对自己的婆婆说这样子的话，做这样子的事情。就跟这位老姐妹讲说，老姐妹啊，要不要我去跟你的媳妇谈一谈，我把她好好的教训一顿。老姐妹就说不用不用，真是不需要你跟她讲，我在祷告，我在祷告求主，她不信主，你不要跟她讲这些事情。有一天早上，她说那个老姐妹打电话给她，一拿起电话来，那个老姐妹就哭了，就哭了。她就说又发生什么事情了，你的媳妇又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赶快，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我要去当面跟她好好的讲清楚。那位老姐妹说，不是，是她信主了。从十字架的角度来看，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我们有清楚的对基督的认识，但是不是头脑的认识，也包括他走的道路，他接受的痛苦，在这个痛苦中间成就的救恩，以至于因为耶稣都可以承受这样子的不公平，这样子的痛苦，我们就愿意跟随他。仆人没有不能大于主人，我们可以跟随他。我们常常可以吃苦，但是我们不愿意吃亏，但是不愿意吃亏，我们背十字架就有困难。求主帮助我们对耶稣有清楚的认识，像彼得一样，不单认识他是谁，也认识他走什么样的道路。但是十字架是耶稣道路的过程，而不是耶稣道路的终点。一个跟随耶稣的人要知道他走经过什么样的过程，走什么样的道路。但是耶稣也让彼得看到道路的终点是什么样子的目的地。所以下一段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十七章，耶稣就带彼得、雅各、约翰带三个门徒到了一个很高的山上，在那边登山变相。好，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来遮盖他们，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极其害怕。耶稣近前来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在那里。 基督徒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信仰表现和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有关。如果你认识耶稣是很痛苦的一位，也许你的信仰你就常常落在许多的痛苦中间。如果你认识的耶稣是喜乐的一位，也许你就可以从心中靠主得到喜乐。耶稣要彼得舍己，耶稣呼吁说，凡是要跟从他的人都当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但是他也要告诉彼得说，十字架不是终点，十字架不是目的，十字架是过程。他带彼得到山上，看到在永恒中间耶稣再来时候的荣耀。我想这在圣经里面是极大的意象，跟保罗三层天的意象，跟约翰在启示录里面看到世界末日最后审判神得胜的意象，我想是不相上下的，是最荣耀的意象。你我认识主，我们对于信仰的过程，信仰要走的道路，耶稣走的道路，我们有多少的认识？我们对耶稣要达到的目标，要带来的荣耀，荣耀中间的喜乐有多少的认识？这就影响我们信仰的盼望。你的人生中间是不是有盼望？是不是盼望基督的再来？几年前有一部电影拍的常常是讲到耶稣在最后那几天所受到的痛苦，他很强调耶稣肉体的受苦，但我自己觉得说耶稣最大的痛苦是灵性的受苦，是跟天父的隔绝。在这样最大的隔绝之后呢，耶稣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恶，胜过了魔鬼撒旦，得到了胜利。耶稣说成了，耶稣说父啊，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这是最喜乐的声音。我想我们这些跟随主的人要认识耶稣是谁，要晓得耶稣走什么样的道路，要晓得耶稣在永恒的荣耀里，这是他的目标，这也是你我的目标。彼得是门徒中间的老大，彼得认识耶稣是神，耶稣是人的身份，耶稣教导他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耶稣让他看到永恒中间的荣耀，耶稣继续的向他讲道，耶稣为他洗脚，在最后晚餐之后，在客西马尼园之前，耶稣预言说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所以在客西马尼园里面，彼得就拔刀保护耶稣。我想这些故事我们都很熟悉，可是在不久之后耶稣受审判的时候，彼得还努力想要跟随，但是当别人问他认不认识耶稣的时候，他就三次不认主，三次不认主。我在想说，耶稣已经这样子塑造彼得，给他新的名字，让他看见自己是罪人，指引他前面有一条道路，要得人如得鱼一般，塑造彼得的生命，塑造彼得的品格。耶稣开启彼得的心，让他知道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让他对耶稣有正确的认识。耶稣责骂彼得，让他看见他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耶稣又带彼得看见在永恒中间基督的荣耀，让他把他的信仰集中在耶稣身上，有一个对耶稣近身的认识。这样子一个被耶稣多次造就的门徒，在耶稣受审判的时候还是跌倒了，三次不认主。可见得即使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增加，即使我们常常在信仰上面有过复兴，有过被主激励兴旺的时候，但是我们不一定可以跟随到底，我们常常会软弱跌倒。所以耶稣在复活以后再一次呼召彼得，再一次坚立他，重点要彼得能够明白侍奉耶稣，要跟随耶稣到底，要走什么样的道路。所以下面这段经文就集中在 约翰福音二十一章耶稣跟彼得的对话。那这一章的故事我想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好吧，我们就一起来念这一段的经文。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彼得三次不认主，耶稣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三次不认主之后的彼得心情灵性跌到了谷底，耶稣要再一次造就他，帮助他从谷底再一次站起来，跟随主，服侍主。耶稣对彼得的呼召是说，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小羊，你喂养我的羊。现在不是得人如得鱼，现在是要彼得做牧人。耶稣是大牧人，大牧人要离开了，把牧养的工作交给小牧人。所以这是耶稣跟彼得这一段的对话的背景。那在这个之前，我想我们也很熟悉，彼得又是整夜打不着鱼，然后耶稣说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打上来153条鱼。彼得是熟悉的背景，不同的时间，基督已经复活了，然后开始了这段的对话。耶稣这一段话是要呼召彼得跟随到底，服侍到底。无论他在哪里，大牧人把这个牧养的工作交托给他，要他牧养，要他喂养主的羊群。我想这是有人说这是彼得在按牧之前，按牧的仪式，这是按牧之前要考试，耶稣对他考试。那很多人也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工作的 interview， 工作的一个面试。我想我们在做工作的人常常有面试的机会，面试的机会，然后呢，通常你要找一个工作，就发你的这个履历，然后这个公司看到你合适了，就请你进来跟你谈一谈，就问你说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学问，有没有什么样的经验，你的人际关系怎么样，你过去做的怎么样，有没有哪一些人可以推荐的。我想这对我们很多人来都是很熟悉的，但这个对话跟一般公司的面试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如果你去一个公司面试，老板找你谈话，老板会不会问你说你爱不爱我？这跟你的工作好像没有直接关系，对不对？老板不会问你爱不爱他，因为这是一般的工作。但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神，做牧养的工作，你的经验，你的学识，你的恩赐不是最重要的，你跟主的关系是最重要的。所以耶稣问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很多人在研究这些是什么，是那些鱼，那些船，那些或者是其他人对耶稣的爱。但是耶稣重点在于说，你要牧养我的羊，你要能够跟随我，你要能够服侍我，你必须爱我。这个不像是找工作的面试，倒像是求婚的面试。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求婚会问什么样的问题。服侍神如果有很大的恩赐，很高的学问，很强的能力，缺乏爱主的心，恐怕不容易服侍到底，恐怕造成很多的难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都是很会做事，很愿意做事，很愿意服侍主的人，但是往往我们在做事的过程中间就忘掉了说服侍要爱主最优先，因为爱主才能够 更愿意认识主，才能够愿意跟随主走十字架的道路，才能够盼望在永恒中间的荣耀，为着那样的荣耀就忍受今天的难处、痛苦或者不公平，才能够终身的顺服，至死的忠心。耶稣继续跟彼得下面的对话，继续呼召彼得来跟随他。我们再一起来念：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耶稣从前对彼得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现在呢，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喜欢自由，不喜欢被权威所限制。我们喜欢想要做一些事情，好像这边讲的彼得年少的时候可以随意往来，但是侍奉主的过程是一个渐渐放弃自由的过程，因为爱主的缘故，你就放掉自己的权利。越爱主，服侍越多，服侍越多，受的限制越多。如果不是爱超过你的限制，我们可能都不愿意去做的。不再是用我们的恩赐，不再是用我们的能力服侍，主要彼得用他的生命，用他受苦的见证，用他的伤痕，甚至用他的死来服侍。耶稣对彼得说：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这样子的待遇你愿不愿意做呢？彼得曾经对耶稣，在耶稣受死之前，彼得对耶稣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彼得曾经说：众人都要跌倒，我总不跌倒。当时耶稣预言他三次不认主，现在耶稣就告诉他说：你当时的心愿，经过你的软弱，经过我再一次坚立你，经过我再一次呼召你，你要为主至死忠心。我想这是耶稣要彼得学习的功课，真正对主的爱要接受考验。这个考验就是我们的老我是不是愿意死掉。我在离开我建筑的工作，1999年1月份决定要离开建筑的工作，要全时间侍奉主。我跟我的partner 办公室的合伙人说我不做了，他是基督徒，他就问我要做什么，我说我去传道，他就问我什么时候走，我说我7月走，我做到6月底。所以6月份的时候，我的办公室就发一封信给我们所有的客户、所有的朋友、公司所有的朋友说，但是我那个 partner 的英文应该是不错，但我不晓得他为什么这样子写，他说 We are losing Paul Lu to a higher authority。 我们把绿印制，我们失去了绿印制， 被一个更高的当局所 呼召而去。所以很多人就读不懂这封信，所以就有一个老建筑师，是我最早的一个老板，就很激动，就打电话来问我的 partner 接到，我的合伙人接到说 What happened to Paul? 绿印制发生什么事情了？我的 partner 就说 He's leaving us, 他要离开我们了，但是他用的是未来式。但那个老建筑师没有听清楚，他就以为是过去式，就问 When did it happen?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我的合伙人就说 July, he's leaving us on July, 他七月要离开，那时候是六月。所以老建筑师就非常的激动，非常的惊讶，在那边电话里面说 What, Paul did not die yet? 怎么吕允志还没有死啊？后来我在服事中间碰到任何难处的时候，我就想起这句话说，还没有死啊。耶稣对彼得说，别人要束上你，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我想我们没有荣耀神，是因为我们很多地方死不掉，求主帮助我们因为爱的缘故把自己献上，以至于愿意顺服到至死忠心。我们看最后一小段的经文，在这个之后呢，彼得就发生了一个小的插曲，我们一起来念。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彼得可能是满眶热泪，心里觉得这是真是壮烈伟大的一刻，我爱你到愿意为你舍下了自己的性命。突然转身一看，看到他的同伴约翰，门徒约翰，就说，我为你死，他死不死？耶稣说，我如果要让他活着到我再来，跟你有什么关系呢？你跟从我吧。所以我想，彼得这个被耶稣三番四次塑造的人，到了甚至愿意爱主为主而死的缘故，他心中还有一个跟人相比的心，这个在我们来说是不陌生的。我们越服侍，有的时候就会看别人，然后觉得神你对我不公平。耶稣说，你要专心看我，你看人，你看环境，你看自己，你就跟不下去。跟你何干？别人跟你没有关系，神是他的主人，神对他有他的带领。所以在耶稣呼召彼得改变他的生命品格，要他认识耶稣更深，要他晓得耶稣是谁，走什么样的道路，承受怎么样的荣耀。耶稣要彼得爱主，跟随到底，至死忠心，而且不跟别人比。这是你我人生的挑战。好，下面我最后放一组我的漫画，我不记得有没有在大家中间放过。这组的漫画，再下一张，再下一张，对不起。这组的漫画让你们看到我的过去是受武侠小说的影响很深。我用几个不同的人面对苦难的不同态度来对比一些心境啊，在苦难中间会产生的。第一个漫画讲的是一个玩世不恭的态度，所有的苦难都被他轻轻松松的排在别人身上。第二个是一个忍气吞声，我想我们中间也有很多人把各样的痛苦揽在自己的身上，揽在自己身上。那第三张图是一个苦大仇深的态度啊，不只是受苦，也努力的让别人受苦。第四个图是讲到承受痛苦，却把神恩典、把爱留到别人身上，这是一种牺牲奉献的态度。好，下一张。第一个完全不承受痛苦的，我称他为浑噩的人生，什么东西都沾不到他身上。第二个是承受一切痛苦，我称他为麻痹的人生，所以他对于别人的痛苦他也不好像铁石一样，没有什么感动。第三个是他仇恨，他加增别人的痛苦。但第四个人生，我称他为十字架的人生，他的心中有神的恩典，以至于外面的痛苦他能够承受，而且把恩典带给别人。彼得在他的人生最后，他成为一个鼓励别人来跟随耶稣的人。我们把最后这一节圣经，也是我们刚才在 在这个起印经文念过的一节圣经念一遍。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我们从很多的经文看到耶稣对彼得有许多塑造的过程。我不知道在你的人生，在你的信仰中间有哪一些也是神对你的心意要你学习的，你的生命品格，你对耶稣的认识，你对侍奉的投入跟摆上，甚至因为爱愿意舍下你的生命，因为爱愿意不跟别人计较。求主用他的话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在彼得的身上，我们看到许多他的软弱，也是我们的软弱，但是主耶稣没有灰心，主耶稣继续塑造他，继续呼召他。求你也不要放弃我们，继续引导我们，塑造我们的一生能够更像耶稣，更跟随耶稣，更带领别人走这样一条属天的道路。我们将恭敬祷告感谢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